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与同事们的十年之约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。每年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、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，同事们都说希望我帮助做贺卡，表达他们对大法师父的问候。有的同事说，别说写贺卡了，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。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，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，你知道三退吗？在咱们这上班，第一就得三退，要明白真相。我是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18年的青年弟子，下面与大家分享我的同事们的一些真实故事。在多年的接触中，明白真相的他们感受着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真相。第一部分，同事说，有了法轮功，中国就有了希望。我到单位工作不久，就受到了中共敲门行动的迫害。同事们因此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在和他们的接触中，我时刻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自己，与他们和睦相处，遇事为他们着想。在工作中，很多荣誉、晋升、涨工资的机会我都让给他们。遇到矛盾和不理解的事情，我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不和他们争辩，他们都很愿意和我相处。当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的时候，都很惊讶。在同事们的心中，他们认为法轮功离他们很遥远，只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共邪恶宣传，他们对法轮功的真相一无所知。有的同事也只是片面地了解一些，他们没想到在自己身边的这样一位好同事竟然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后，有很多的问题都想问我，例如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，为什么法轮功要劝人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等等。我给同事们一一解答了，同时我把自己因为坚持信仰，多次遭受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亲身经历讲给了他们。同事们将信将疑，但心里又非常的矛盾。我就给他们介绍使用翻墙软件来了解真实信息。同事 L 说，他了解一种加速器，可以上海外网站，但一般都是玩游戏的时候用，还真不知道能查到这么多真相。同事们拿出手机，都安装上了无界一点通和自由门软件。连接成功后，大家开始登录谷歌，搜索法轮功真相和六四中共屠杀的真相，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视频。大家在休息时凑到一起观看《围火》《我们告诉未来》《天安门六四事件》等真相纪录片。同事 M 说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九瓶共产党，我在家的时候收到过这个光盘。一个同事找到九瓶的音频，然后连接上音响，大家就一边工作一边听，还时不时地交谈中共的邪恶。我们还一起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音频，还有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故事和法轮大法好等歌曲。单位领导听到我们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话题，说，这年头，信谁也不能信共产党。我们部门有个大师兄，他是中共协党党员。我们谈论中共邪恶的时候，他非常反感，有时候和同事们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。我一开始劝他退党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他是当时部门里最后一个三退的， 他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是被江泽民迫害的，但不能说中共完全不好。我就给他介绍禁书网，让他了解更多中共的历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明白后，主动找到我说，把我入的那个党退了吧，不能与他为伍，我要和人民站到一起。大师兄经常翻墙，了解法轮功为什么被中共迫害的真相。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讲的是什么，我就给他介绍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让他看。他看了几页就说，法轮功是正法，一点错都没有。还让我给他找纸质版《转法轮》书，说要收藏。一次，大师兄去手机店办理业务，他让那里的业务员帮助他连接无线网。业务员看到他手机里的无界，问他说，你也用无界啊？我们都在用。这个大师兄明白真相后，经常和大家说共产党的邪恶，和同事们分享禁书中的真实片段，他真的活明白了。同事们还在谷歌上搜索我被中共邪党迫害的事实报道。这些年，我被迫害的报道在网上很全面。他们知道我被中共迫害的细情后，很震惊。我遭受的迫害使他们同情，有的同事甚至落泪。他们没想到我这么乐观开朗、阳光向上的人，曾经遭受过那样的非人折磨。同事说，这样的迫害要是换成我，早就崩溃了，更别说还能有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。修炼人无私无恨，坦然的修炼境界让他们敬佩。他们说，有了法轮功，中国就有了希望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肆虐下，同事们看到海外大纪元、新唐人媒体揭露出的惊天真相，非常的震惊。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染疫身亡，他们主动传播着真相，他们盼望着中共早日解体。第二部分，同事们深感法轮大法好。在和同事们的接触中，大家都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对我也非常尊重。大家有什么话都想和我分享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都愿意和我说说。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和明白的道理给他们讲自己的认识。如告诉他们，如果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应该怎样面对等等。因此大家都和我很贴心。有位同事和妻子矛盾很大，感情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。他妻子在家带孩子，基本没有什么社会活动，脾气暴躁，爱发火。但这位同事无法理解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那种烦躁心理。只要妻子对他发一点火，他就和妻子吵翻了天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孩子被吓得嗷嗷大哭。经常因为他们吵架报警，扰得四邻不安。同事的妻子甚至半夜给领导打电话，给他请假，说第二天去离婚。我和这位同事谈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，和在家庭中身为丈夫的责任，告诉他古人对婚姻的态度，给他听明慧广播古人的婚姻观，劝导他身为男人要有应有的大度和胸怀。慢慢的，他听进去了，能理解妻子了。妻子发脾气时，他也能忍让和包容了，不想着和妻子离婚了，也笑着工作了。我对他说，你又提高了。他说，咱们共同提高。现在他生活得非常幸福。工作的闲暇之余，我喜欢写毛笔字，经常写一些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真相短语。同事们也过来拿起笔和我一起写。在同事之间，大家传阅着转法轮，哼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。 优美的旋律伴随着忙碌的工作，大家每天都非常的开心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变成了大家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争辩少了，不愉快的事情渐渐没了，没有了其他部门员工间那样的争名夺利，人心在这里变得祥和了。无论家庭的琐事多么繁杂，只要一进公司，一到车间就变得淡化，心中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。领导也不像其他部门那样用规章制度严格的管理了，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把工作做好。在工作与生活中，大家都深切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美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同事们的十年之约。我们几位经常在一起的同事，经常聊的一些话题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功的相关真相。为你而来这部电影上演后，我们利用三个午休的时间看完了整部电影，他们感触很深。同事 Z 当时就请走了转法轮，他们盼望着法轮功能早一天平反。一次外出的时候，我们三位同事开着车在路上聊天，说到了中共邪党什么时候会解体的话题。同事 G 说，咱们这辈子能赶上就不错了。另一个同事 Z 说，别看共产党表面多么强大，只要老百姓知道他干的那些坏事，立刻他就得解体，没人拥护他。同事继续说，你们法轮功应该使用武力，共产党里头肯定有很多人都练法轮功，全世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联合起来对付中共，各国政府在支持你们，肯定他就完蛋了。然后你们法轮功当权统治国家，老百姓肯定高兴。我说，大法师父讲了，修炼人不参与政治，我们讲真相是让世人明白后能得到救度。中共的解体是天定的，很多预言中都讲了，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同事说，对，就是天灭中共，天要灭他了。 Z 问我，你说多久中共能解体？ G 说，怎么也得几十年。我说，我觉得也就这几年了，你们看这些年的变化，共产党都烂到根上了，咱们这岁数肯定能看到那一天。 Z 说，我们来个约定，十年之内要是中共能解体，我们就请你去最好的饭店，咱们去庆祝中共解体，到时法轮功就能正过来了。如果十年共产党还没解体，咱们就继续约定，再等十年，直到中共解体。我说，行。我们开车回来后，部门同事听说了我们这个十年之约，有的人也加入我们说，到时候请客算我一个。大家都盼望着共产党能早一天解体，法轮功能平反昭雪。第四部分，同事们问候大法师父，劝新人三退。每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、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，我都会做好精美的贺卡发到明慧网，表达对伟大师尊的问候和感恩。同事们在明白真相后，多次写好贺词，让我帮助做贺卡， 以表达对大法师父的问候。同事 F 说，你每次做贺卡都帮我做一张，我代表我们家三个人向师父问好，感谢李大师和大法弟子。同事 Y 说，我也向大法师父问好，感谢大法师父保护我和我老母亲在疫情放开后没被感染。那些天我每天都打坐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同事 H 说，向师父问好，感谢师父教出你们这么多修心向善的好人，要是这人都像你们这样，那世界就和平了。 Z 说，别说写贺卡了，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。这是同事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言。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，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，你知道三退吗？在咱们这上班，第一就得三退，要明白真相。我就顺着同事的话给新来的员工讲为什么要三退和法轮大法真相。新同事明白后就主动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，同时也加入到翻墙的行列。大家都说，这是只劝三退，以后你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就替你讲了。一位新来的同事 W， 我还没找到机会给他讲真相。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吗？他说，不知道。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和三退的意义。W 还是有点半信半疑。一个同事插话说，他不是要让你干嘛，也不是拉你入什么组织，只是想让你从内心明白真相，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，能有未来，只是为你好。这时 W 似乎明白了，我真的是为他好。退，我入过团队都退了。一桌吃饭的同事还说，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 W 也跟着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同事 H 明白真相后，不但自己做了三退，还告诉我说，我姥爷和爷爷都是中共多年的老党员，但都去世了，他们到去世了都没明白真相。我说，你是他们的亲人，你明白了真相，你可以帮助他们代理三退，他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救度。 H 说，那感情好，退退，我告诉你他们的真名，都给他们退了。有的同事还自己拨打海外退党服务中心的电话，办理了三退。第五部分，同事们主动制作九字真言的摆件和挂件。同事们明白真相后，我都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真相挂件，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车挂，同事们都非常的喜欢。由于同修拿来的不多，我就都给同事了，自己没留。我买车后在车上放了一个水晶的七彩莲花，电动的自己会转，很漂亮。同事 B 说，这个莲花很好看，就是没有法轮大法好。我说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，没有也一样。他说，那不行，还是要有字才是护身符，才能保平安。 Z 也说， B 说的是一定要有字。 Z 说，我们在车间给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莲花，因为我们公司车间有各种机床设备。同事 G 就开始给我编写软件程序， 编好后，币在加工中心上雕洗，雕洗出来的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九个字是隶书字体，很清晰，但因为是玻璃材质，字的边缘有些毛刺。我说，很好了。同事们说，不行，大法的字一定要最完美的。L 就用激光机给我在有机玻璃上重新用激光雕刻，字雕刻出来非常完美，字体也很漂亮。九字真言围绕莲花的花心一圈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。一位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，你得请客吃饭啊，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莲花。另一位同事说，吃啥饭啊，这是积大德行的事，这么点小事还用吃饭，不能把德换饭吃啊。大家都笑了。一次，同事 S 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金属的钥匙挂件拿给我看，问我做得怎么样。我说，做得真好，抛光得真亮。这时他又掏出了另一个同样的挂件，说这是送给你的。我一看，上边还刻着“真善人好”四个字。我说，这是谁弄的啊？他说，是我设计的，字是 G 雕刻的。同事们的这些善举，是因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融入到了他们的心中，真善人让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幸福。第六部分，江鬼死了，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。2022年11月30日，我正在工作，同事突然说，快看新闻，江泽民死了。我一看，手机上已经有几个同事和亲人给我发来截图和新闻报道，证实中共前党魁江魔头真的死了。B 高兴地说，江泽民终于死了，他身上有几个器官是他的啊，这肯定是实在换不了器官了，要不还得继续害人。 S 说，江泽民死了，我们那边都在放鞭炮，咱这要是能买到鞭炮，我得放他一晚上，江大蛤蟆一点好事也没干，老百姓都在骂他。同事 C 说，江泽民卖国，搞贪污腐败，搞色情，祸害了几代的中国人，他可死了。再听闻江的死讯说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咱们要吃涮羊肉，共同庆祝。那些天，大家都在谈论江鬼的死讯。同事 L 问我说，江的追悼会你看直播了吗？习近平的讲话把六四事件都扣在江身上了。一位同事说，江死了，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。大家纷纷庆祝江的死亡。他们说，江终于下地狱了，对人类是一件大喜事啊。在中共协党的防疫政策彻底失败后，中国的老百姓几乎全面变阳了。我们公司要求居家办公，部门同事大家都相互提醒，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同事一直没被感染，有的同事被感染了，也是很轻的状态。有位同事说，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和母亲都没染疫。同事 W 说，我天天念，但还是被感染了，怎么没保护我呢？是我不够虔诚吗？ M 搭话说，你不能动摇，要继续念，要坚定。 W 就继续念九字真言，结果很快就好了。还有位同事明白真相很透彻，早就请了转法轮，居家办公后我提醒他利用休息时间好好看看转法轮，他答应了。但是他也阳了，而且还很严重。他说，我这是大难一个，该偿还的都得偿还，是好事。我说， 你说的对，其实是这样，吃苦能消罪业。我跟他说，别看症状严重，但咱们可以保住命啊，将来会得大福分。他说，对，他说他有好几位远方亲人都染疫死亡了。有的同事是无症状，几乎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就过来了，他们在大瘟疫中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佑护。第七部分，结语。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长达24年的迫害中，人们从最初听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，到现在的全民三退，反对这场迫害，支持大法弟子，世人明白真相后，生命中明白的一面开始清醒，在黑暗中选择了光明，同时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神圣，见证了大法弟子对正信的坚定。在唤回人们正义良知的过程中，世人更加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美好。正气回升在中原大地上，法正人间序幕已经拉开，法轮大法将给人类和宇宙众生带来最最伟大而又美好的一切，人类将同颂师尊的浩荡洪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昔日小混混，今日大法徒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。我生命中最最荣耀、最最值得庆幸的事，就是得到了宇宙大法，荣幸地成为师尊的弟子。人生路上终于找到了指引前行的光芒万丈的灯塔，人生的真正航标。我终于能光明坦荡地做人了，弟子感恩师尊，想念师尊。第一部分，浑浑噩噩几十年。我从小就不爱读书，好吃懒做，让父母既失望又伤心。年龄大了一些，优点没丝毫长进，社会上的各种陋习一样不落，父母亲人一直为我苦恼担忧，街坊邻居没人拿正眼看我，任凭亲人怎么苦口婆心劝说，我可从未当回事。相反，认为他们的观念落后，脱离时代潮流，谁对我都无可奈何。我那黑暗的心里，那颗被乱世扭曲了的心态，不但不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耻，相反是以自己活得潇洒为荣，觉得人活着就要洒脱高超。虽然中华大地遭受中共邪灵蹂躏摧毁着，但中华民族毕竟还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积淀，老一辈人的心中多多少少还是存有普世价值观，所以尽管我表面长得高大魁梧，我的人品却在乡亲们的脚底下，谁会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呢？所以30好几了，我还是个孤家寡人，我的所作所为让家中亲人蒙羞，没有做人准则的我犹如一只孤舟，飘荡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上，随时都会被巨浪吞没，真是不堪设想。第二部分，上天的恩赐。上天对我不薄，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，我想也许是师父看我一直胡作非为，沉沦不醒悟，再这样下去必定彻底毁灭，为了挽救我，
就安排一位美丽的女子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她看我虽然行为不端，名声很坏，心底似乎还尚有那么一点善良，于是就不拒绝与我交往。我不仅名声不好，家境还很贫穷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不过分。这期间有人出来提醒她，劝她千万不能嫁给他。在我和他的交往中，一天他送给我一本书，让我一定要用心看。这本书就是《转法轮》。我按他说的认真看完了。再见到他，我说，这本书挺好的，教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这多好啊。他看我不抵触大法，并且还有善念，认为我是个与佛有缘，可以得法的人，就决定嫁给我。我家徒四壁，他不嫌我穷，这已经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是从家里带着嫁妆嫁给我的。我终于有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妻子。因为我名声不好，家境又如此贫困，他的父母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居然找了个社会混混，自然激烈反对，三年不进我们的家门。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所以我不恨妻子的父母。于是我就从各方面努力做好人，外出打工不怕苦。很快我这个小家的日子开始变好了，有钱装修房子了，经济上也有了积蓄。丈母娘得知我们的状况后，也就放弃前嫌过来看望我们了。我们这个小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快乐。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给予我的，是大法师父赋予我的，我在心里感谢大法师父，感谢大法。第三部分，修炼后的神奇事。我是2007年，也就是37岁那年结婚的。婚后妻子继续让我读宝书转法轮，我就继续看，越看越爱看，就这样我得法了，并决定按照师父说的真正修炼。至此，我从昔日的一个社会上的混混渣子，变成了一个修炼人、大法弟子，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。在师父的教导下，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。我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，我为自己在乱世中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大好时光痛心疾首。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彻底转变，不再以丑为美，以恶为荣，不再认为醉生梦死才是洒脱的人生，不再认为那些高官显贵才是最成功的人，而是深切感到，有幸修大法才是真正的荣耀，真正的幸福。学法中，我逐渐地看淡了名利情，得法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人来到世上是为了返本归真，是放下各种欲望，修去种种执着，洗净自己，返回到天国世界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得法后的我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，知道挣钱养家是我的义务和责任，我彻底告别赌场，尽自己的所能去打工，工作中能吃苦耐劳，更不会在饭局上狂饮，也再不会喝得酩酊大醉，而是和妻子一起勤俭持家，辛勤劳作，工作之余就和妻子一起学法练功，共同精进实修。现在的我除了跟随师父修炼，再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对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再看重，不再感兴趣，只看重心性的提高。因为我的过去，认识我的人，知道我的人太多了，我的变化使人们惊讶，都说他自从娶了媳妇儿完全变了，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了。慢慢的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彻底改变的，自然也都称赞大法，说大法真神奇，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改变人。我感恩师尊，感谢大法，也感谢我的同修妻子。师父通过他让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。得法前我虽然没有什么病，但是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太大了，那就得还呐。有一天练功， 我大汗淋漓。奇怪的是，感到浑身淌的不是汗水，而是冰块。那个凉啊，真凉啊。我不害怕，心想这是好事，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呢。我坚持练完功，过后感到全身很舒服。一次我开车给亲戚拉饲料，路上打瞌睡，突然感到车子要侧翻了，一下惊醒，机灵的一打方向盘，车子正过来了，继续往前开。当时自己很是后怕，细想想，我明白了，我正打瞌睡，不可能自己那么及时就把车正过来，返回正道上，是师父法身救了我。有一次干活，我的胳膊受重伤，肩头的一块骨头断了，非常痛，根本不能动。妻子鼓励我，让我练功，我就用另一只手拉着受伤的胳膊，随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。当然动作很不到位，但我坚持着，练着练着，不知不觉中动作越来越标准了，但胳膊还很疼，还不能干活。有一天看到家里有一桶脏水，我就过去把脏水桶提起来到外面倒掉了。妻子惊讶地说，你好了？我才发现我的胳膊已经好了，是师父法身给我治好了。师父太伟大了，我知道师父在时时刻刻看护着我，师父的恩情胜过父母。第四部分，以法为师，努力修好自己。沐浴在佛光中，我的通身被清洗，劣迹斑斑的我已不复存在。在师尊的教导下，我修去污浊的思想，成了一个思想纯净、为人实在、对人坦诚、践行忍字的人。现在的我思想变得很简单，没有过多的欲望和追求，能修大法我已心满意足矣。对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变得谦卑诚恳，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我对家庭永担责任，因师父讲法中讲过，在家庭中一个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的法，我牢记师尊教诲。家里的家务活再苦再累，我从不抱怨，以极大的耐心和善心对待妻子的不足之处。有一次妻子发脾气，那时我在忍方面修得不够，心里有点难受，但我表面上能忍住。我用力攥紧拳头忍，用脚趾挖地忍，忍得我浑身气血不顺，导致我到院子里呕吐不止。虽然如此，我内心感恩师尊给我力量，我不管怎么委屈，也没与妻子争执一句。后来慢慢的，我就能做到坦然而忍了。第五部分，弟子领命救世人。中共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，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毒害了全国人民，让世人处于危险之中。师父慈悲众生，要让更多的众生明白大法真相，三退得救。大法弟子放下了个人安危，甚至生死，冒着风险，顶着压力，走出去给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因为我要打工养家糊口，就大力支持妻子去讲真相救人。他忙救人，家里的事哪方面做得不够，我从不当回事，更不会埋怨。当然，除了打工外，我也要平衡好打工与修炼的关系，三件事我都不能落下。我和妻子两人一起外出讲真相时，相互密切配合，效果更好。有一次我在发资料时，看到天上飘着美丽的白云，我发完资料抬头一看，一个大法轮在天空中旋转，有一朵白云像一个盛开的大白莲花，十分美丽动人。同修们说， 师父在鼓励你呢。七年前，妻子外出发资料讲真相时遭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。我弟同修行程整体，积极营救我妻子。妻子同修陷于磨难，我必须勇担道义。参与迫害妻子的人是迷失的生命，我们也要救他们。我克服怕心，鼓足勇气踏进公安局的大门。当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变得非常高大，比协党公安局的大楼都高大。我信心十足地走进公安局的办公大楼，进门就喊：“谁是某某？”指带人抓我妻子的警察。警察 L 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抓我妻子？他处处做好人，他发资料是为了让人们在大难来临保平安得救度。你身为警察却执法犯法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各国人民都支持大法，那么多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知道大法好，褒奖大法，只有在中国才遭到打压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有罪的，你今天必须放我妻子回家，不然的话，到头来你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”警察 L 一听暴跳如雷，不让我继续说下去，找了几个人把我架出办公室。我心想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就走出了公安局大门。我到家后不久，没想到妻子也回家了。警察是怎么讨论决定放妻子回家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，一定是师父把我妻子领回家了，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保证，今后无论道路如何坎坷，我一定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不动摇。我可以失去世间的一切，绝不失去大法。我可以放弃世间的一切，绝不放弃修炼大法。我可以什么事都不做，绝不能不去救人。无论生活如何困苦，无论环境如何恶劣，我一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让师尊少些操劳，多些欣慰。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